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有两处经文，一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06页。OK，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还有一处经文在约翰一书四章九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280页。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读经到此。
谢谢小晴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有许福利传道在我们当中来传讲宝贵神宝贵的话语。许福利传道在我们早晨崇拜已经跟我们一起参加崇拜好几个月，那么之前呢，他以前在这个渔人团契服侍，然后也到过文莱做宣教士，所以我们为这神能够今晚上引导，然后能够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来向主感谢。我们他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真神之爱，我们请许福利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同时在这里也欢迎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的朋友们。那今天晚上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刚才也传道在这里提过了，是真神之爱。我们知道在宇宙之间当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相信这个真理呢是不能够改变的，从亘古到如今这个真理呢是没有任何的世间上的各样的理论能够推翻否认的。那虽然我们知道在人世间当中有许许多多各样不同的理论想要推翻这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这个事实，不管人是用无神论或者是多神论来想要把这个真理来推翻，但我们知道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真理，真神独一的真神存在在这宇宙之中呢，是一个事实。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圣经罗马书，或者我翻啊，读给大家听就是了。那假如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来看。那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当我们读到圣经神的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的心里。那这里又说什么呢？这里说是人明明可知的，神的神性神的永能是人明明可知的，并且这里说是可以晓得的。那这句话表示什么呢？这句话表示说，其实在人的心思，在人的这个理念当中呢，独一真神存在在这个宇宙当中 是在我们人的心思，在我们的理念当中是不能够磨灭，是不能够否定的一件事情啊。不管那不管我们今天可能有许许多的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认识这位真神，但是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理念当中呢，我们却是没有办法完全否认在这宇宙当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为什么呢？其实圣经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神已经将这个事实显明在人心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真神，那你却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否定有一位真神的存在。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所以非常重要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实。因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为什么这样的坚决，这样的肯定的来把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事实明明的显明在人的心中。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什么呢？虽人用眼看不见神，但是借着神所造的，当然借着神所造的，这个是讲关于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物质的层面啊，这个借着神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叫我们在心思里面可以体会到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否定有一位真神的存在。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今天我们讲到真神之爱的时候呢，那首先我们必须要认定的确在这宇宙当中有一位真神。假如这是宇宙当中没有一位真神，我们讲真神之爱，那好像是失去了那个真正的意思了。你说是不是呢？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的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承认的确的在这宇宙当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的存在。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实，当人说他不知道有神，当人说他不认识神，那其实圣经也有告诉我们，那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有神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这宇宙当中也未成神。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同样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8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那假如我们把刚才所讲的神告诉我们说他把他的事情也显明在人心里，是人明明可知的，我们把这两处的圣经接起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其实告诉我们说，人其实不可能不知道这宇宙当中没有一位真神，他不可能。人不知道，人不认识，乃是因为刚才我跟大家所读的，是因为故意不要去认识神啊，是故意不要去认识神。那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来听圣经这位真神所向我们讲的话，那很多时候我没有发觉到，可能我们也没有发觉到，其实我们真的是在故意抵挡神向我们显示他存在的这个真理。有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听了圣经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对圣经有许许多多的困惑，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我们产生许多的排斥，我们不愿意面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关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的一些事实，我们对这位神呢，我们就故意的逃避他，我们不要听从他，我们不要接受他。那这个就是神在这里，因此呢，我们就远离了神，我们就不愿意让神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神。那实在的，当我们愿意让神这位真神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 那其实我们可以慢慢借着神的带领，慢慢借着神的光照，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真神。我相信今天在这里的许多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有这样信主的过程，对不对？你愿意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寻求他，你愿意服在这位真神的光照带领之中，你去寻求他，你寻见了，你认识了他了。当你不愿意存着这样的心来寻求他，不愿意让他光照来遮掩自己，来抵挡他，那可能到如今你还是不认识这位神的。那其实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来认识神的时候，那我们必然能够认识这位真神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那其实这段话的用意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我们都应当存着谦卑、敬畏、渴慕真理的心来寻求神，你必寻见神。那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里，那但愿不管是我们已经信主的，还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些朋友们，那但愿我们都存着这样的心来寻求神。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思想的是关于神的爱，真神之爱。那刚才我们读经原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再很快的读这一段的圣经一遍。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这里提到神爱世人，那神爱世人，当我们提到神爱世人的时候，那我不知道大家心里的反应是什么。那其实当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呢，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心中都有自己心中所喜爱的人，所爱的人，当我们爱对方，都有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好的、善的、良的原因的，对不对？我们爱对方，因为对方爱我，对不对？我们爱对方，因为对方给我好处，对不对？我们爱对方，因为对方曾经帮助过我。我们爱对方，因为对方其实有许许多多都有很好的原因，因此我们爱对方。那我相信，这在许多人的这件事情上呢，我相信在人的心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是好像是很自然的一件的事情，对不对？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我们都是这样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但是，一旦这一切好处、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难爱对方了。我们常常说，人是非常现实的，连爱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人都很现实，你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都是人，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就是一旦这一些好处、这些益处都拿掉的时候呢，加上假如对方又是我们的仇敌，又是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那我相信，那不用说爱他了，我们心中恨他，巴不得他从这个世界当中快快消失都来不及，你说是不是？我想是的，我想是的，你说是不是？那但是神不是这样，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所以我说为什么神会爱世人呢？那世人到底给神什么好处呢？世人到底帮助神帮了多少呢？世人到底爱这一位真神爱得多深呢？因此神爱世上的人，其实当我们细细的观察
世界上的人，那包括我们在内啊，包括我们在内啊，这很多的真理是我们信主后我们才领悟才明白，但我们没有信主的我们不明白。那是不是人给神这样的好处呢？那不是，其实世人呢都是抵挡神的，世人是不会爱神的，世人都是与神作对的，世人都是肮脏污秽的，而这个就是世人，这个就是世人。你说难道这位真神不知道人的这样的光景吗？神知道的一清二楚，那圣经也这样的告诉我们了。那当然我只能够跟大家读这一处的圣经，其实假如我们能够把整本圣经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那其实神很清楚我们人对他的那一种的心态。当我讲完了这讲到这几点讲完的时候呢，你必然会觉得神爱世人真的是不可思议。刚才我跟大家所读的罗马书第一章，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说，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这个接下那个刚才我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够每一节读了。你有，假如你有心要去追求，你可以去慢慢把圣经慢慢的读过。那这里这一点讲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世人，这个刚才我提了，世人是知道有一位真神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呢，世人却不把这位真神当作是神，也不感谢他。这个表明什么呢？其实都是，这就是世人的那一个心对神的那一种的反应了。这样的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是人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是不是？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是神。假如我们讲更透彻一点，目中无神。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那假如你看不见神，不是因为你看不见，乃是可能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对待神其实是不正确的，其实是不正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的确是目中无神。诗篇，圣经诗篇告诉我们说，那些人说神在哪里，我看不见神啊，神在哪里，请你把神拿给我看吧。并不是他不知道有真神，对不对？他目中无神。当我们看在这自然界宇宙万物，看见我们这个人的存在，其实就告诉你说有神。是，当我们领受了在这个普世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感谢神，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感谢神。这位真神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雨水，我们说这个是自然的，这个是自然的，哪里有神，哪里是神给我们的，是不是？我记得我初初信主的时候，我就每次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学习祷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用餐时候，我初初信主，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没信主，后来他信主了，后来他信主了，祷告，他说你做什么？我说我为着现在我要吃饭来感谢神，感谢神。你知道他讲什么？你吃了这样多年的饭，你从来没有一餐坐下来吃饭前来说爸爸谢谢你给我这碗饭，你信了耶稣。你现在，后来我想起来，的确的，好像我们忘记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我们忘记，我们以为这个是自然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人对神的心态。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2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那意思是说，当把归给神的荣耀却归给了偶像，我们说那贬低了神的身份跟地位，神比偶像还不如。今天很多人很可怜，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在当中有兴趣到进去，可能我们也看过这样子，很多人却不去寻求敬拜侍奉真的神，却去寻求那些受造之物，拜树啦，拜石头啦，拜河流啦。那其实这些都是这位真神所造的，是不是？你说这是不是对神是极大的讽刺侮辱的？啊，的确是。假如我们今天，我们父母亲把我们养大了，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作为华人，那我们特别强调的，对不对？我们盼望我们儿女能够孝，对我们有孝心，对不对？我们把他养大了，盼望他将来长大后他能够孝敬父母，是不是？我相信是，我相信是。假如有一天你把儿女养大了，你的儿女却不对你有孝心，却对别人尽孝心，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我相信你会很痛心。你说早知道我不要养大了。我父亲常常这样讲，有时候我特别是我们小时候，所以很多东西很影响非常深的，很顽皮，不听父母亲的话，顶撞父母这些。那你知道父母亲讲，早知道我把你丢在大河里面，对不对？那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这里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那意思说什么？我们人把神的真理扭曲了。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对圣经的道理，对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把它当作是虚无的。圣经所讲的道理可信吗？对不对？人很糊涂，因为人呢常常喜欢挑战真理，对不对？人挑战真理是一回事，是错的，挑战圣经是错的，因为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很可悲的，人对真理却是不能够接受，却对假道，假的道理却是如此的认真，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人，人对神的那一种的心态就是这样。那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圣经的道理，我们会对圣经的道理产生许许多多的疑问疑惑，对不对？那我们认为圣经不可信，圣经的话不可靠。那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那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提过了，但如果我们存着谦卑寻求真理的心，那我们必然蒙这位真神的光照带领，通过真理会认识到这位真神，并且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真神。那这一些神都知道，但是神还是爱世人，真的是不可思议，你说是不是呢？我相信当我们想到这里说，你说真的是如此。那其实在神的眼中呢，在这一位完全圣洁公义的神的眼中呢，坦白跟大家说，可能你不喜欢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值得这位真神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配。 配得被这位真神爱，没有，不是我的道理。假如我来到神面前，我问神说，神啊，我配你爱吗？我告诉你，我也同样得到一样的答案，我不配神爱，我不值得神爱。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三章有这样的圣经，神告诉我们，这里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节，这边特别是第十节，这里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是什么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圣经讲这句话吗？因为当时犹太人认为他们是那民族优越感很强的，对不对？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好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最配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值得的，对不对？他们说那些不是犹太人，那些不属于我们族类的，都是罪人，都是罪人，都是不义的人，那我们犹太人是义人。但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不只单单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意思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在神的眼睛当中都是不义的人，都是罪人。同样的，在同一章的圣经，在二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那世人犯罪，不是，世人都犯了罪，意思说同样的意思，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了。假如我今天在这里要问大家，有谁自从你懂事那个时候开始，你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假如你敢举手，我告诉你，你又犯了一个罪了，你说是不是呢？那因为神的话是绝对准确，而神并不强词夺理，神并不是在这里说一些不实际的事情，不是，是事实。我相信这些事实呢，通过我们人的处事待人的生活，对不对？通过我们人的伦理道德，通过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都不能够否定人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事实。罗马书第一章，假如我们继续看下来，在这个第二十九节那边一直看下来，那边列出了许许多多的罪，许许多多的罪。那暂且我们不讲我们外面所犯的这些罪，那这里说我们讲看我们里面的那个光景。那里面的光景，圣经在这里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是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说的确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有，是不是？我们都有这些东西。那因此我们发现人就开始想办法要怎么解决，要怎么处理，要怎么除去这些人犯罪的行为，这些人犯罪的里面的思想意念呢？有许多我们看见有许多人想用教育来教导人，有许多人想要宗教的礼仪来约束人，有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人想用法律的元素来去约束人。但是假如大家有细细的去观察，其实都是徒劳无功。人在这一种用教育、用各样的宗教 用这个我们人的方法来去要解决罪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到，没有使到人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少了，是不是？你承认这件事情吗？我相信我们都承认了，没有使人在这个犯罪的事情上能够去胜过他犯罪的那种意念了，没有，相反的，相反的，我说人犯罪的手法是越来越高明的，对不对？虽然用教育去教导，虽然用法律来去限制，虽然是用各样的宗教来劝化人，但是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那这个呢，我相信我们都能够领会的一件事情了。圣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要做的善我做不来，我要做，是不是？有谁想犯罪的？我相信没有，没有一个人愿意犯罪的，因为一犯了罪你心是不好受。有谁犯了罪心很好受的？我相信没有。但是你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其实圣经就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了，其实这个也是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犯了罪，我们知道不好的，我们不要做，我们不要做，但是我们却去做了，对不对？我们也会教导我们儿女不要做这些事情，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种思想败坏的思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做了，对不对？我们自己去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很苦，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不是用人的意志来可以解决的问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想去为善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律，就是恶的律，我们说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这个身体的意志胜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意志要去解决这个方法，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这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活在罪权势当中的人。我们知道罪的权势呢，不只单单影响我们，把我们紧紧的捆绑，叫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不能够不犯罪，不由得你不犯罪。虽然你知道这个不好，但是你还是要犯罪，对不对？你还是要犯罪。你犯罪后你心里难过，你心里痛苦之后，你还是要去犯罪，就是一生就是这样的过完你的一生。这个就是罪在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人的生活的一种价值。但是罪不只单单这样，罪的权势更是把我们辖制，把我们的灵魂引到灭亡当中。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这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罪的权势引到我们的灵魂要走入灭亡，下到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实，这个就是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那一种的辖制。那你说，那我们不是绝望吗？的确的，假如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人的确是绝望了。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爱世人。假如神因为我们是这样对他的态度，假如神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爱我们，我们就绝望了。人世间就没有一位救主能够拯救我们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这位独生子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位世人唯一的救主。也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信靠相信并且经历了他救赎之恩的一个事实的。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那神差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无罪的，是义者，但是他却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义者，却为我们成了不义的，他是无罪的，却是为我们成了有罪的。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只有他配得，只有他有资格成我们的救赎主，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只有他。那这个是神爱我们赐下给我们的这个救赎之恩。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的人世间呢，那圣经刚才我们读过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在当中有好一些的亲戚朋友，可能你来过我们当中参加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敬拜神的聚会好一段时间了，我们感谢主你愿意继续的来寻求这位真神。假如你第一次来，那我们也盼望你能够继续来寻求这位认识真神。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是要叫罪人得救。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误解，我们说基督徒，基督徒常常跟人家谈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定人的罪，其实错了。其实当我们把这位救主介绍给我们的亲戚朋友，介绍给你，不是，不是在定我们的。我记得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没有去过教会，那个时候还没去过教会，我隔壁就有一家的基督徒了，隔壁就有一家的基督徒。当然知道我们在那段时间呢都是很顽皮的，我们跟隔壁的关系不是很好的，不是很好。那刚隔壁又是基督徒，那我们再看看，当然可能他们在语气当中呢，这可能有一些束缚了，所以给我们感觉说，哼，你看你们基督徒是信人罪的啊，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是不是？很多人不喜欢听的，你喜欢听吗？你喜欢听吗？我相信你不喜欢听的。假如我等一下告诉你，哎，某某人，你要信耶稣哦，你不信耶稣，你下地狱，哼，定我的罪，对不对？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这位耶稣基督，这唯一能够救我们的耶稣告诉你，不是定我们的罪，乃是要使我们明白过来，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能够拯救我们，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我们得救，就是要救我们。那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必然说，哎呀，这位耶稣基督真的非常宝贵，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件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去明白的一个真理。好，你说既然耶稣基督来到人世上，人世间是要叫我们得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呢？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得到永生呢？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假如你还不知道，那你就不清楚了，对不对？我相信你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怎么样知道你是已经有了永生，你知道。那假如你还不知道，那盼望今晚你从圣经里面聆听的时候，你说原来是这样，那你在神面前就很清楚的在神面前再祷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可以得救恩呢？怎么样的人可以得救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清楚对不对？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其实神在为人预备救赎这件事情上，其实是处处显出神是那样的爱我们的。我只要讲两点，那我们就能够领会了。神在预备救赎的时候呢，他一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这个我刚才提了，我们是罪人，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听这个的，我们不喜欢听的。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到教会，我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去教会的，去到教会的。那慢慢慢慢，我就在这个基督徒当中来去寻求真理。但是有一天，有一弟兄就载我回家，他在车上就告诉我说，你知道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吗？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对他这句话非常排斥，虽然我在外表表现上没有什么多大的反应，但是我心里的反应非常强。那个时候我回到家，那我就反复思想，我是罪人吗？我自己问我自己，我是罪人吗？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算是还年轻了，还年轻，那我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我在那边坐在那边思想，我是罪人，我这样的一个好的人，我自认为好了，我自认为好，我自认为我在学校是很最乖的学生，因为老师真的是，后来我信主之后，我的师母遇到这个老师，你知道那个老师啊，他还是夸奖我的，他说你知道吗，傅立啊在学校很乖的啊，很乖的。那个时候我就因此以为说我真的是很好的了，但是其实不是啊。当我在神的面前，我一直反复是想，我是罪人吗？我是罪人吗？一方面在抵挡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呢，那感谢神，神光照我的内在内心的深处。其实我不能够承认我是罪人，因为我只拿我好的来去评论，其实我里面还有很多坏的，是不是？我里面还有很多坏的，我里面还有很多丑陋的。神不断的净身里面光照我，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是我是个罪人。我想假如神没有这样的爱继续的光照我带领我，我又反抗神呢，我不知道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成了怎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所以连神告诉我们是罪人，其实都是因为神爱我们。你有儿女吗？有儿女的可能可以体验，不一定 要有儿女的才可以体验。假如你说我跟这位朋友最要好，我最爱我这位朋友，假如有一天你看到他犯罪了，你知道他继续犯罪，有一天他被抓，他要被处死的，但是你却不开声。但有一天他真的被抓，他被处死了，你说你爱他吗？你说你爱他吗？你害他，对不对？你害他，因为当初你明明知道他继续的这样走下去，他一定是走向灭亡了。 神就是这样，神不是等到我们走到了下了地狱没有办法回头了才来告诉我们说，哎呀，其实你是个罪人，太迟了。那今天晚上我们有朋友在当中，你来到这里能够听到神的话，是因为神爱你，是因为神盼望你能够领会神把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事实放在心里，我们能够领会神为什么讲这句话。那当然神爱我们的另外一个的表现其实是今天最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对不对？有谁求过神叫神差遣你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我相信没有，是神主动，我们也不敢求。你敢求吗？我不敢，我不敢求，我不配求，我不配求。但是神却主动了做成了这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差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来叫我们得救得永生，把神爱我们的心向我们显明了，对不对？神只要我们信，只要我们按照他的指示来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需要这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诚心的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敬拜他侍奉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那在我们当中有已经信了主的，就是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但愿我们今天讲到关于神的爱这方面的时候呢，我们想的确的，今天我成了神的儿女，甚至原本是我不配的，但是如今我却成了神的儿女的永生，将来有天上的盼望。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但愿神的这种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叫我们越晓得更爱神，更多的来侍奉神。那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常常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那在我们当中，假如你还不清楚自己得救的，我们的朋友，神也是爱你的，耶稣基督也是神为你预备的救主。那只要你信，只要你信，当你一信的时候，你必然会说，是啊，耶稣基督的确是世人的救主，你就能够在今生的生活当中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在来世你就有了神为你预备的天堂，我们能够回到那里永远与神同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真神，今天晚上你再次的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叫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我们知道是因为主你爱我们，你叫我们在有生之日我们能够有机会听见圣经的话，真理，神你自己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所领受的，我们能够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知道它记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够领会真神你对我们的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耶稣，也求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服从顺从谦卑的来接受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
在这段时间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我们朋友们，但愿主你继续的用你的话来光照带领他们，好叫他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何等宝贝的救主，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救主。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如此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